来正道，正道的信息是所罗门的祷告，有请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让我们一起先来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能够再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求主你带领我们今天众人在你面前我们所献上的敬拜，也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心里若有什么的重担你挪去，若我们面对什么的难处你来给我们有足够的恩典去面对。主啊，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里的大人小孩，我们全都仰望在你手中，求主你赐下祝福。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的主题是祷告哈。大家如果还记得两周前我们不是有位韩国来的教授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吗？ Daniel Daniel Park 医生哈。那还记得在他分享的主题当中他经常强调的一样是什么东西？就是祷告，就是祷告。所以祷告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哈，也是应该做的事哈。那但是很多人却不知道怎样好好的去祷告哈。但同时间呢，我们又很羡慕那些很会祷告的人的祷告哈。其实祷告呢其实就是跟神交谈哈。就是谈话的意思哈，所以什么事你都可以谈哈，就是你跟别人在聊天的时候，你什么话都可以说，但根据你对对方的了解，你说话的程度深浅是有分别。所以我们跟神呢，如果认识的深，我们说的话就很深入；我们如果认识的浅呢，我们就会比较肤浅。那所以我们是可以随时祷告的，当然祷告的形式跟内容也有很多哈，有私人私底下的祷告。有公开的祷告，就像祷告会啊，我们在讲台上啊，这些祷告。那圣经里其实教导我们祷告的记载很多，而祷告的词呢也不少的，就是你要知道祷告的内容呢，其实圣经有很多的。那今天我就很想跟大家来看这一篇所罗门的祷告。所罗门这篇祷告呢，可以说是一篇比较大气的祷告，比较心胸比较宏广的祷告，不像我们一般人的那种祷告就是为自己的小事情，他这个是比较宽广的一个祷告。其实就有点像这个 Daniel Park 这位上次我们来的讲员，他的祷告很大气的，他就是就是老是想到世界，老是想到别人。我记得我跟他去这个跟他去这个韩国店，他要吃韩国东西，我本来以为他是已经不吃韩国东西的韩国人，谁知他很喜欢吃韩国东西，所以我就带他去韩国店，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吃饭的。我说你先祷告吧，不过很有意思，我们去那个韩国店呢，其实我样子有点像韩国人，对不对？眼睛小小，但很奇怪，那个侍应啊，看到他跟他讲韩文，一看到我就跟我讲英文哈，所以我都不知道是哪里露馅了哈。那不过呢，我们就坐在那边，我就说我先注些祷告吧。他就祷告了，然后他祷告呢，特别不只是为食物祷告，是为适应、为老板娘、为所有店里面的所有人都在祷告，就是希望他们蒙祝福。所以他的祷告很大气的。后来他说要喝咖啡，因为他一直要提神。我就说这里刚好有一间 Starbucks， 我就带他去 Starbucks。 一进去我说这一次我帮你给钱吧，他说好，我帮你给钱。我帮他给的时候还在跟他聊天说笑，我看他怎么没反应，然后怎么是奇怪，我讲话你不回应我。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在做什么，他在为那个收钱的那个人在祷告，心里面。所以他是很大气的那一种。所罗门就是有这一种的，这个祷告就是有点像这一种。所以我想把所罗门这篇祷告呢分析了里面的一些内容呢哈，就是今天主要是跟你们讲祷告的，所罗门的这个祷告的这些一些的内容跟形式希望能够用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可以多样化的，就是不只是为自己一些小事情，而是可以即使为小事情你的祷告的用词也稍微有点不一样哈。所以希望能够透过这篇祷告文跟大家一起来看看祷告的的一些的内涵哈。那当时呢背景是这样的，所罗门就造圣殿，就圣殿就给造完了， 然后呢圣殿造完之后呢，他就做了这一篇的祷告啊。然后他的祷告的第一部分呢，其实是刚才我们还没念的，是在之前八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啊，那一段经文之前呢，记载了他上到这个台上，他就说了这一番的话哈啊。他的祷告的第一部分是这样的，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不行，为什么不行？没电了吗？有电了，你帮我拉出来再插回去一下。或者你帮我按吧。没有了 ，OK， 坏掉了 ，OK， 来了来了，有了有了。好，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我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希望能够看到哈。我读单数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愿这话。那首先我们留意呢，所罗门这篇祷告的对象呢是上帝，独一的神。他说除了你以外是没有的，天下除了你神你以外是没有可以本你的，是独一的神，天下的主宰。而他向神祈祷的基础呢，是基于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对不对？他说你是守约施慈爱的。所以所罗门知道约的这个内容的，在旧约里面这个约是很重要的，神与人之间的这个盟约。而他也知道神是信实，是会守这个约的神，所以他以这个基础跟神的关系，然后这个约的了解，他来向神祈祷。那弟兄姐妹，我们的祈祷也是基于这种的关系。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他是我们的天父，所以耶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们可以称神为什么？阿爸父哈。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呢，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一个称呼来的，因为在犹太人的称呼当中呢，他们是很少用基本上是不用父来称呼神的。你看所罗门在这个祷告当中都没有、okay? 但是呢在耶稣来了之后，他把我们的关系更拉前一步，他不单是我们的神，他是跟我们是他是我们的父哈，然后我们是在个约里面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基础。我们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儿女，他是我们的父亲，这个关系是非常的重要。就是因为这个关系呢，我们有信心的凭据是神会听我们祷告，而由此来向神祷告。那神是我们的天父，是我们的阿爸父，有什么特别呢？你想想，一个小孩子在他的父亲面前和在其他人面前有什么不同？他在他的父亲面前被对待，跟他在外面的人被对待有什么不同？比如说你今天回到家，你跟你爸爸相处，跟你在外面别人跟你相处，人家说话的方法，你爸爸跟你说话相法有方法有什么不同？肯定有点不同，对不对？当小孩疼了别人可能没什么感觉哈，但是爸爸一定怎样，很心疼，对不对？当一个孩子病了，别人可能哎呀，就是稍微看说一下，然后就是忘掉了。但是爸爸怎样，就心急如焚的。当一个孩子哭了，别人可能哎呀，就当没听到哈。你试过在公司里面听到小孩子哭，你没反应。但如果是你是爸爸，听到小孩子哭，你就会怎样？你要去哄他哈。当一个小孩子要一样东西的时候，别人可以根本就不理他。但是父亲呢，就会为他想办法， 只要是合理的，父亲就会为他设法去得到，对不对？孩子是可以直接来到父亲的面前的，不论这父亲是什么高官达人还是什么富翁，别人可能要很难来见他，但是孩子要见父亲怎样，是随时不用敲门就可以来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抓住这个应许？不论你以往的经历是有多令你失望，今天你重新抓住这个肯定，说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可以直接的随时随地的来到他的面前祈求，他乐意要见我们，他乐意要听我们，他不会离我们太远。圣经说我们的神不打盹也不睡觉，他不会睡着不听我们，他也不会打瞌睡然后不理会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忘了这个应许，这是他的第一部分，说到他跟神之间的这个基础。今天我们的这个基础比所罗门更近的一步，因为他还不能称神为父，我们能够称神为父，因为是父神主动的接纳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了自从的关系。我们来看他第二部分，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那一段经文，我们已经念过了。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所罗门宣告神的伟大，对，他是说神啊，你会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你是伟大的神，然后尊主伟大的心，是一种对神的一种态度，或者说他是一种向神祷告的一种态度，我们称他是伟大的神，我们就是期望神被高举被尊崇。当我们能够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反省神有没有，因为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如果觉得神伟大，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失去我们的信心。我记得我跟那个 Daniel Park 在聊天的时候，他说他是把神当成是他的父亲，而把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当成是他父亲的东西。所以他说为什么他去到 Starbucks 为 Starbucks 的员工祷告呢？因为他说 Starbucks 是我老爸的，是天父的，所以我为父亲的员工来祷告，希望他能够信主。然后我为这个韩国店吃豆腐堡这个店，然后我是我父亲的，我为我父亲的东西来祝福。然后我去到住酒店的时候，那酒店就是我父亲的，然后为我父亲来做。然后他想想，我就是这个酒店的儿子，老板的儿子，他是这样来去祝福，来去这样做。哎，我觉得挺有意思哈。当有这种心态的时候，他就是把神当神啊，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里面，这个信仰都成为他可以去使用的。那我也觉得一个很惊讶的事情哈，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因为他就是有八年呢是没有工作了，然后就周游列国，就是要去祝福全世界的人，然后去宣教啊，做这种东西去讲道啊，然后去为这些小教会祷告。他最近回去了多伦多，然后去了美国呢，这一个月呢，他说他们要每天开车去那些有早祷会的那些韩国教会呢，去为他们祷告，去为他们祝福。因为他说没有，通常那些教会是没有人会去的，所以他就去为他们祝福，就是这样做。那我有个问题了，我说你有两个问题。我说第一，你有三个小孩还有妻子，你是怎么生活的？ Okay, 我想很多人都想问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的小孩读书是怎么解决的？ Okay, 他先回答我第二个问题，他说我的小孩呢是没有上课的，他们自己上网去找功课来做。Okay, 那我说，他说我女儿现在进了一间很好的大学。Okay,那我说他是怎么进的？他说美国很简单，只要有个 GRE 拿到分数，他不理你是读哪一间中学，只要你 GRE 分数够呢就可以进去。他说我女儿考得挺好的，就进去了。 okay, 所以他们是这样。 OK, 那就解决了读书问题，说不用上 high school, 他是 自学成功可以进大学。那我说那你的，他说那我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就钱。他说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人我有多穷，我也从来没有告诉过人我需要钱，没有人知道的。 但是往往就是在最有需要的时候就会有供应。八年就是这样生活。他说我飞去哪里，我住哪里，我要开车到哪里都有供应。有人突然间会让车给我用，有人会突然间出个机票给我，有些人会突然间把钱就是给我，就是这样。八年，我挺佩服他的。他放弃他的职业，凭着信心去生活，上帝也没有亏待他。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一种冒险，那对他来说却是活生生的。我说，我后来我跟他说，我说你的见证给我们看到神是真实的，给我们看到就是是可以这样去做的。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像你那样，但是给我们看到这个信仰是真的，神是真的。好，我们是可以这样来向神祷告。神是我们生命的神，我们可以称他为父，我们可以尊他为大，这是我们的基础，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现在让我们来再来看看所罗门的祷告实际的内容有什么。哈，所罗门的这个祷告呢，祈祷内容可以分成七个。哈，这七个呢我们都可以但是他七个祷告当中都是很大气的啊。这祷告的要求呢，有时候跟我们想要的也差不多，但是他的祷告的内容呢就很大气哈。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第二个祷告呢是在哪里呢，是在31到32节，就是当我们有不足有亏欠的时候呢，我们向神祈祷，求主判断跟明白。就是你知道我们人生有时候会碰见一些不容易解决的问题，那我们需要有智慧，在这方面你可以来求智慧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哈，我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人若得罪邻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殿前起誓，那做这个祷告的原因是什么呢？我相信我们都有所体会，就像刚才我说的，有时候我们待人处事或者跟人相处的时候，难免会有所误会矛盾，得罪邻舍，对不对？有时冲突，在这种情况底下，若不能化解，往往就会心里引起彼此之间的疙瘩。有时候自己也会想的多了一些，哎呀，是不是我错了呀？是不是我太过分了呀？是不是我做的不好？事前享受呢，有时候当时赢，事后怎样？事后呢，就是有点很难受，心里没有平安。那我们有时候会找人谈，有人说的合理，分析到心里，我们会释怀。但有时候别人不理解，还说我们，说完之后呢，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心里面有时候会更难受，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教你一个方法，就是像这段经文所说的，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求他来为你释怀。找人当然好，但是如果你能来找神，解决方案可能会更快，或者你祷告之后，神可能会借助某人的话，让你听了之后，你那时更能接受。那这个祷告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就是你或者是我，得罪了另外一个人，这个得罪可能是有意，可能是无意的，在真假难分、百口莫辩的时候，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求主主持公义，让主判断。也许你现实当中你看不到，可能你真的冤枉，在现实当中你看不到成冤得雪，但在主面前他一定会定恶人有罪，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的头上，定义人有理，照神的义来赏赐他。没有错，我们会有不足，会有亏欠，但我们可以向神祷告，求主判断，求主让我们明白，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当你遇见糊涂了，真假说不清了，委屈没人理解了，百口莫辩了，你不要灰心，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主释放你的心。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公义的，他是能够判断义和不义的神。 所以你可以来到他面前求他的帮助。这就是所罗门的第一个祷告，有不足的，我们人是很缺乏的，不论你多聪明都有难以解决的问题，不论你多富有你都有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求他帮助，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祷告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人生有挫折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祈求，求主明白，求主看顾的。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哈，33到34节，我来读单数节，请们读双数节。你的名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转向你，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祈求祷告，那在这个祷告它的内容当然是说，因为他们得罪了神，结果败在仇敌的面前，而导致的。或者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们人生遇到挫折了，人生有难处了，那第一件事情你要来到神的面前做的就是求神赦免，求他再一次扶持你。当然有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受挫折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得罪了神呢，还是因为没有得罪了神而导致的，就是不是因为得罪神而导致的呢？但无论如何，我们先求神赦免总是没有错的。但话说回来，你如果人生有难处，如果你受了挫折，你一定要记得你可以来向神祷告求神帮助，因为你要知道人生一定是有难处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然后人人总是有他的困难，我们常常羡慕别人，但你跟他深入聊天一下，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有他的解决不了的问题，人是不能一帆风顺的。但是我们别忘了向神祷告，挫折令你难受吗？人生的难处令你想放弃吗？没有错，我们不知道前方会如何，但我们可以相信神，可以向他祷告，因为他是你的阿爸父，他知道的。今天你的小孩来找你说，哎爸，我婚姻碰见困难，我跟你儿媳妇在吵架，作为爸爸的你会怎样？哎，别理我，别找我。还是神啊，求你给我有智慧怎么去解决他们的问题，让孩子他们的婚姻可以美满，对不对？神啊，我做不了，你帮助我。你想想，如果父亲都会这样，天父会怎样？他更岂不是想要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吗？有难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第二样。等一下我会总结给你们看，这七样，所以你如果要拍照，等一下等到最后的时候一张拍完。第三样就是天灾了。我们说所罗门祷告很大气了，所以他这里是讲到天灾会发生的。有天灾的时候也要向神祈求，求主叫我们借着天灾的时候怎样反省，能够得到提醒，能够做一个会思考的人。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有灾难来我们就会思考的，灾难不发生呢我们是不思考的。他说你的名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我读单数节，你们读双数节，又归向你，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祈求祷告，你的名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那这段经文所说的是因为人犯了罪离开遭遇天灾，那今天我们会因种种的原因遭受天灾，但我跟你说如果从圣经角度来说，所有的天灾基本上都离不开人的罪，因为人的犯罪导致了大自然跟人是不和谐的，这个地已经受了咒诅，所以大自然不听人的使唤，它也不会跟人合作， 然后今天人的任意妄为，所有的犯罪行为会助长了大自然的很多的灾害，所以人要活在这种天灾的痛苦当中，狂风、大火、洪水，在这种情况底下，他的建议是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向神祷告。怎样祷告呢？祈求神啊，求你减少伤亡，求啊，求你让人家在这些灾难之后他可以悔改，但就求主让我们在这些天灾有点反省，懂得思考，晓得回归上帝。天灾人祸都是这样。我们看第二样，人祸。 有天灾就有人祸嘛，所以第四样是人祸。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哈，他是教我们有人祸的时候，求主叫我们不要只看到不好，而是让我们能明白真相，反思我们应当怎样活在人前。我们一起来读，我来读单数节，你们读双数节。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蚂蚱，或是又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疾病灾祸，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啊，那这刚才所说的是天灾嘛，现在所说的是人祸，包括人家的对待、仇敌的围困、犯境，或者是曾被围困，也包括了令人倒霉的这些饥荒啊、瘟疫啊、旱风哈，这些就是干寒的风，霉烂就是菌啊、蝗虫啊、蚂蚱啊，这里所说的农作物失败啊、传染病啊、细菌、蝗虫啊、蝗灾等等。那这种天灾人祸遭遇之后啊，我们可以求主祷告，让我们减少这些。但是有人祸的时候，希望我们能够在当中去学习、去反省。我就讲个例子哈，以前可能有人听过，大家都知道师母呢是在医管局里面工作哈。那好几年前了，大概现在算起来时间过得很快，大概有十年的时间了。那个时候呢，他公司里面呢有一个挺年轻的人哈，大概30来40左右就已经爬到很高的位置哈。因为很聪明，而且又长得很帅，高大，所以收入又很多，高、富、帅都在他身上都有。然后不但如此，还有美女爱上他，自己的家庭都不要，然后抛弃了，然后去跟着他。所以高、富、帅、钱、权，女人都有了。然后呢，他还在 BC 内陆买了一块农地，然后呢，周末开车就去到那里，然后骑马在农场，就是能够奔驰往来。羡不羡慕这种人？很年轻啊，提前退休都不愁吃不愁穿了，大家都很羡慕他。那有一次呢，周末的时候，他又回去他的农场，骑马骑马骑马，马是前蹄。一下子把他摔下来，头撞到地上，当场就死掉了。那这件事情传出到了礼拜一，他们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就有师母的同事来找他。你知道师母的同事呢，以前来找他呢，有一谈到宗教问题呢，都是取笑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西人呢，对这种宗教不是很理解的，连神父跟牧师都分不清楚。因为试过呢，他们来找师母谈哈，他说：“听说你的丈夫是个 priest 啊，听说你的丈夫是个神父啊，啊，师母就还没回应啊，神父是天主教，还没机会回答。他们就说：但我们不是听说神父不能结婚的吗？啊，用这种眼神看着他，意思说你是不是嫁了一个不守。”就是犯了十戒的和尚呢，这个意思哈。然后师母要解释给他们听，牧师是基督教叫牧师是可以结婚的，天主教叫神父是不能结婚的哈，要解释这种听。那以前来找他都是问这种奇奇怪怪问题，这一次来找师母的时候是这样，哎呀， 你能不能告诉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你知道为什么现在问这个问题？又醒过来了，因为一场灾祸，突然间发现人生的问题很严肃，明白吗？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的灾难的发生，以前我们是在那里，不是很重视这种的时候，但一发生一些事情，生老病死一发生在你面前，我们怎样？我们开始思考。所罗门所说的就是这些，在天灾人祸的时候，你要来到神的面前祈求，但是重要的求主让我们知道，当我们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什么要做的，我们有什么要改的，我们什么要认识的，我们有什么要醒过来的。求主帮助我们，当你今天又碰见天灾人祸发生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可能不明白的，但你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求你给我智慧，在这件事情当中我去找到一些的意义。不一定是解决困难，不一定是解决这些的灾难，而是让我们在当中得到智慧，可以来到这样祷告，也求身处这些灾难的人，他们可以得到智慧去面对他们的人生的困难。我们来看第五个祷告内容，求主叫我们能看得更宽更远，这是个更宽广的一个心胸的祷告。很少试过这样祷告了，我们祷告都是神啊，求你给我这个，求你给我考试拿到多少分，求你给我考驾照可以及格，可以找工作，可以什么的，这很宽广，求主你让我的心更宽广啊，看得更宽广广更远。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41节，我读单数节，你们读双数节。论到不属你名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名从远方而来，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殿是称为你名下的。弟兄姐妹，这段祷告很有意思的，这段祷告是说外邦人祷告，所罗门祷告神，求神也悦纳那些来向他们来向神祷告的外邦人。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祈求神听他们的祷告，祈求神给他们，祈求神拯救他们？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有很多人不认识耶稣，但是他们很想认识神，他们不知道怎么去找到这位上帝，他们不知道可以要透过耶稣，但他们可能也会呼求，也会祷告，或者我们祈求神听他们祷告，我们也祈求 他们在遭遇人生困难的时候，他们会去祷告，然后神会垂听，让他们能够去明白，然后去认识。我记得以前就是去过一个宣教机构的一个讲座，那天晚上他就是叫我们为那些回教徒祷告。他说因为回教徒呢那一个月是斋戒月，然后他们其实回教徒斋戒呢，晚上呢他们睡觉的时候很希望能够做个梦，因为回教徒很相信梦是神给的，所以他说我们的祷告就是神，求我们基督教的神能够在晚上的时候给他们梦见，让他们能够在那些不能听福音不能看圣经的地方能够去认识耶稣。然后宣教工厂里面也告诉我们真的有这种事情发生，就为他们祷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为过那些世上你不喜欢的人祷告？那些外邦人，求神听他们的祷告，祈求神悦纳他们，祈求神拯救他们。这里所形容的就是一种那种宽广的心。弟兄姐妹，求主也让我们能够看得更宽更远，就好像连外邦人来圣殿求问神，我们也应该为那些还没认识神的人常常祷告。我们来看第六种祷告，这是一种得胜的祷告。 我来读双数节，请你们读单数节。你的名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向耶和华所选择的城，以我为你名所建的殿祷告。这是个祈求得胜的祷告。弟兄姐妹，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祈求神让我们得胜利。今天我们在哪一方面要得胜呢？得胜诱惑，得胜反对基督的仇敌，得胜自己，得胜罪恶，得胜不公不义，不公不义的事情，还有什么呢？得胜我们的脾气，得胜我们的忧郁，得胜我们的小性，得胜我们的怯懦，得胜我们的贪心，得胜我们的仇恨。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克服我们的这些困难。弟兄姐妹，你有要把你胜过的东西带到上帝的面前来，求神给你有恩典和能力去胜过他们吗？求主叫我们的心态靠主加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做更多的事情，甚至失败我们都能承受，能够得胜失败的心情，能够面对经历这些事情，在心里无论如何环境我们都可以得胜，这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事情。最近收到，大家都知道玉如姐妹她回国去，她带着个大使命，就是要去向她的丈夫的家里人传福音哈。那她之前呢都不踏实，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们就我们就教她很多不同的传福音方法啊，然后她也学会那个捡十字架啊那些方法，然后回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她的消息，因为她一直给我。他回去呢就接了累一大堆的果子哈，就是他先生家里那边全部差不多都什么姑姑姐姐啊这些全部信主，然后现在连到他家里他也带了人信主，昨天还发了一个信息又带了一个信主哈，然后朋友也带信主。我们看到一个怯懦软弱不知怎么做的心，当他愿意去做的时候，上帝的恩典是够他用，他可以去做到一些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可以做到的事情，全是上帝的能力在他身上彰显。你要胜过吗？你祈求神会让你去胜过。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七个祷告，这个段经文比较长一点，这是个祈求复兴的祷告，求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再次再回转于他，并且能够得到复兴。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读46到比较长的53节哈，现在是46到49，我来读双数节，请你们读单数节。你的名若得罪你，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仇敌之地，或远或近。他们落在掳到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们所建造的殿祷告。饶恕得罪你的名，赦免他们的一切过犯，使他们在掳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因为他们是你的子民，你的产业，是你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的。主耶和华，你将他们从地上的万民中分别出来做你的产业，是照你领我们列祖出埃及的时候借你仆人摩西所应许的话。那弟兄姐妹，这里所描述的是什么呢？是求主叫我们的生命能靠他再次的回转于他。 并且能够丰盛复兴起来。也许你信主很久了，就是因为信得很久，所以生命开始有点生锈，是需要再一次再去被雕琢的时候了。也许你的爱心大不如前，也许你的喜乐已经开始渐渐减退，也许你的信心已经开始变小，也许你的信仰已经开始僵化，也许你的心开始僵硬没感觉，你该怎么做呢？建议就像所罗门这里所讲的一样，向神祷告，求神让我们再一次的能够复兴起来。弟兄姐妹，这就是所罗门的祷告的内容七个，以上帝为做基础，以尊主为大的心态开始，这七方面的这个祷告，很大气的一个祷告。然后最后呢，所罗门的祷告是以祝福和感恩为做一个结束的。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我来读单数节，你们读双数节哈。站着大声为以色列全会众祝福说，愿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像与我们列祖同在一样，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我在耶和华面前祈求的这些话，愿耶和华我们的神昼夜垂念，每日为他仆人与他民以色列伸冤。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存诚实的心，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之中，如今日一样。弟兄姐妹，我很喜欢所罗门这个祷告，因为他的祷告好像是为以色列，但其实最后的目的是为谁？为列邦。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作为信徒应该有的心态，我们求神来赐福给我们属他的人，其实我们的目的最后是希望神能够赐福给所有人，我们身边的这些人，甚至包括我们的仇敌，希望他们能够也有机会领受这个恩典，成为上帝的儿女，能够蒙受上帝祝福，也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人。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怎样的一种生命呢？就是要把福气推出去，把福气往外传递的人。这就是 Daniel Park 给我看到的他的生命。他老是为别人祝福，也希望别人为他祝福。有人有问题找他谈，他最后一定是为他祝福，然后他劝那个人，你别老是想你的问题，你尝试做一个为别人祝福的人。他说解决忧郁症，因为他是忧郁症专家，他说解决忧郁症最好的方法就是做一个为别人祝福的人。当你想到不是自己的东西，你是想别人的东西，为别人祝福的时候，他说你很多的忧虑就会不见。我记得那天礼拜六，后来我送他去飞机场，然后我们就聊天聊天，然后去到飞机场，你知道我就是要找一个位置停车放下他，然后就走了嘛，对不对？然后你知道飞机场那些是暂停的地方，那停了之后呢，你停太久警察来找你的，然后我们就停了，然后之后、哦、我们就是我准备要叫、啊、他说、六，我要为你祝福。我说好，为我祝福。然后我开始有点担心，要警察来找我，因为他祝福挺长的。然后说，祝福完之后呢 ，OK， 我松了一口气。 Leo， 你要为我祝福，又要我为他祝福，虽然我有关系，我为他祝福啊，祝他那么长，我不能短啊，所以就要也要祝福，祝福，祝福，祝福，祝福完之后，可以打开，哇，很奇怪，我发现警察不来找我们，而且呢，我都还没试过这样，我四周围全部停的都是计程车，围着一个圈。然后那个计程司机就剩在那边也不打扰我们，然后他们也在那边，就是我有个保护网在那里，没有警察来找我们，因为全部都停在那里，所以警察看到可能不理我们，然后我们就道别再见。那我走的时候刚好有个空位就给我出去了，就是然后现在我可以 想起来那个那一幕，一睁开眼睛，哇，怎么都是车在我的旁边，就是从前边旁边一直到后面都是车包 围着一圈包着我。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就说，嗯，这个挺有意思，就是当你有一个为别人祝福的生命的时候，特别看到 Daniel， 他是很愿意祝福人，也很相信别人对他祝福是有用，所以他给我上了一门很好的功课。刚好这一次讲到也是讲到祷告，所以就用他来做例子。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所罗门的祷告。这个祷告蒙神喜悦，而这个祷告呢，如果我还没有碰见 Daniel 呢，我只是从圣经告诉你，但因为我碰见了他，我说他就是把这个活出来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回应应允了他所求，就像他应允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很多人的需要一样。当我们有不足的时候，有亏欠的时候，你可以向神祈求的。当你有挫折，有人生的难处的时候，你可以求主让你能够明白，能够去判去经历他的看顾。有天灾的时候向神祈求，求神叫我们借着天灾能够反省，能够被提醒，懂得思考。有人祸的时候，求主叫我们不是指着对方表达对对方的不满意，而是求主叫我们明白反思我们应该怎样活在人的面前。求主叫我们干得更狂更远，不单为自己，为别人祷告，为外邦人祷告。求主叫我们经历得胜，给我们力量，甚至失败都能承受，面对经历的时候，在心里无论什么环境都可以得胜，在心里能够得胜。求主叫我们的生命能靠他再次的回转，并且能够复兴，做一个能够祝福别人的人。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祷告是蒙神悦纳，是值得我们学习。但我们的祷告生活跟内容能够效法像所罗门当时所祷告的这个内容那样，对准神，蒙神悦纳，我相信我靠着跟主这个关系，我们一定可以经历更多。那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是的，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求你也让我们有能力，有机会，有方法把福气也传递出去。主啊，我们知道最简单就是我们透过祷告把福气散播出去。主啊，就求你来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不论是我们为自己的，为别人的，为信主的，为不信主的人的祷告，求主你都随听，让我们的祷告能够成为他们生命的转变。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让我们先来低头，我们再做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众人能够来到面前的时候，主，我们首先要把一切荣耀颂赞归回给你。我们也恳求你让此一刻成为我们能够在祷告上更加清楚，更加扎根的一个时刻让我们知道是你给我们有机会，有这个权柄来向你祷告也让我们晓得怎样透过祷告来去经历你，来去看到你的工作怎样在我们当中来彰显。那主也教导我们怎样祷告，透过今天这段经文亲身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我们此一刻能够把身心灵所有的重担，所有的拦阻都挪去，主啊，让我们此一刻能够完完全全来到你的面前，要领受你的恩惠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同姐妹我们两周前呢来了一位特别讲员就是那位韩国教授 Daniel Park。 啊，大家如果有机会听他的分享呢，你会发现他一直强调同一个主题是什么呢？他要我们做什么？祷告，就是要祷告。那所以祷告呢，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要做的事情，也是我们应该都很熟悉的一件事情。那当然有很多人他们也说，哎，我不知道怎样祷告，但是我同时间又很羡慕那些属灵伟人的祷告哈。其实祷告说起来呢，就是很简单，就是跟神谈话聊天哈。那因为我们的对象是神，所以我们不用谈话聊天这句话，我们用祈祷祷告来去形容这个过程。所以祷告呢是什么都可以说的啊，就像你跟旁边的人什么都可以说，当然你能说的有多深入就在乎于你跟他的认识有多深，你跟他的交情有多深，你对他的了解会导致这一个方面会有深浅不同。当然虽然我们对上帝的祷告也可能是这个样子，你对上帝的认识深一些，你祷告可能就深入一些，你对上帝的祷告比较不深入，你祷告呢可能就会有一些的可能就是停在某一个的程度上面。但祷告的这个内容跟形式很多的圣经告诉我们有私底下的祷告，也有公开的祷告，然后圣经教导祷告的记载很多，而祷告词本身呢也很多哈，祷告的内容本身很多，所以我们可以从当中去学习的今天呢我就很想跟大家来看一段所罗门的祷告这个是在所罗门建完圣殿之后呢他的一篇的祷告。所罗门的这篇祷告呢比较特殊你在仔细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所罗门这篇祷告呢比较大气什么意思呢？就比较胸很宽广，比较不像是哎呀主啊，我现在很可怜啊，我什么什么的。他是那种比较祝福，比较比较往外，比较心胸宽很宽广的那一种的祷告是很大气的一个祷告。那我。本来在想跟你们分享这段经文呢，这个大气祷告呢，可能不知道大家的体会会怎样。不过感谢主，刚好这个 Daniel Park 来呢，我说Daniel Park 就是这种很大气的祷告的人我跟 Daniel Park 在一起的时候呢，他的祷告很有意思的比如说小小的事情，一个很简单的祷告，他都在他的口中出来的都是很宽广的。比如说用个例子来说。我跟他一起去吃韩国店因为我本来以为他已经是在海外出生长大，韩国人不喜欢吃韩国东西，所以说他说我很喜欢吃韩国东西，那我就说好，我带你去吃韩国豆腐堡，有没有吃过豆腐 house 好吃嘞，一说肚子就饿了，然后就带他去吃，然后一进去呢，开始的还挺好玩那个侍应就跟他讲韩语，我说我样子也有点像韩国人看看他不会跟我讲韩语，所以说那个侍应一看他跟他讲韩语，一看着我呢，停了一下。跟我讲英文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认出我不是韩国人然后呢后来我们就点了东西，我就说你不如为我们祝福祷告吧他就祷告了。你看他祷告是怎样吗？他不单是为食物祷告感谢，他是为旁边那个侍应，为老板娘为收钱的那一个，然后为整间餐馆的所有的顾客都希望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就是他的心胸是那么宽广的。后来呢我们吃完之后我要带他回来教会，他说我想去喝杯咖啡这里哪里有咖啡店我就说刚好 Starbucks 在这里，我就进去了，然后我说那我帮你买吧，他说我帮你给钱，给我个机会，他说好那我就帮他给钱然后再跟着那个侍应在讲的时候，我还是回头跟他讲了几句话，我发现竟然没反应，他完全没听到我讲话，所以开始一觉得为什么那么奇怪，后来我才发现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吗？他在祷告，一直祷告，为那个适应祷告，希望那个适应能够信主，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人呢他是祷告呢是很大气的，就是小小的一件事情都变成是是可以为很多人去祷告的，我就觉得有点像所罗门的这篇祷告，所以我现在用他来做例子所以就更比较贴切把所罗门再拉回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所罗门这篇祷告呢我想是可以给我们学习的，他这篇祷告呢里面有很多的内容我们很快的来分析一下，然后希望从当中可以给你们一些可以抓住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只是为我们的事情，也不只是为一些 觉得好像眼前的东西，当我们祷告为眼前为自己，当我们可以引申到更宽广的一些的祷告的心态跟内容等下讲完你就大概知道了哈。那这段经文呢，就是在第八章也记载在历代志上的第六章，是很相似的哈。那我们现在主要是看列王记上的这一段记载哈。刚才说了，所罗门这个祷告呢，是跟他的圣殿有关，因为我们知道所罗门建圣殿，终于经过很多年的工作，他把圣殿建完了。完工后呢，他就走到这个台上，就是当着会众，他就跪下，举手向天祈祷。所以他这个祷告呢，是一个公众的祷告，是向着会众的祷告，是全部人都可以听见的。那他祷告呢，刚才我们已经读了那一段，但是我们先读开始的时候的那一部分呢，我们先说说他的祷告的基础是在，他是根据什么的基础来做这一种的祷告呢？我们来看这个第八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哈，八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因为今天经文比较多，我可能要麻烦你跟我一起读哈，这一段我来读单数节，请文读双数节哈。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这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那首先我们留意呢，所罗门这个祷告的对象是谁？是神，对不对？但他怎么形容神呢？他说是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也就是说他的对象是天下人间独一的神，唯一的主，天下的主宰。而他向神祷告的基础是根据什么呢？他说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也就是说他是根据神与人之间的这个盟约来向神来祈求祷告。他知道约的内容，而因为这个约有应许神会眷顾，所以他根据这个神的应许，他来到的面前跟神说你是守约施慈爱的，所以求你来回应我这次向你说的祈祷。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祷告也是基于这个基础的，我们是基于跟上帝的关系，但是我要跟你说，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比所罗门跟神的关系还更深了一步。有没有发现耶稣教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是怎么称呼我们的神的？天父或者是阿巴父哈。你知道阿巴父这个字很不简单的犹太人呢，如果你看旧约圣经，基本上不称神为父的，因为他们不敢了，不敢，他觉得不可能。但耶稣一来就怎样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称阿巴父，我们的天父，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已经进到父子的关系，而且我们也是在盟约里面的人哈。我们今天在耶稣里，我们跟神有约，所以就基于这个儿女跟父亲的关系，我们有这个约，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向他祷告，是以这个身份。你知道神是我们的天父有什么特别吗？你想想一个小孩子，他在他的爸爸面前和在其他人面前，他被对待的方式会有什么不同？会很大的不同，对不对？比如说一个小孩子他疼痛了，别人可能说哎，你疼了，然后走开就忘掉了，但爸爸会怎样？哎呀，疼啊疼啊，我要怎么帮他解决他的疼。但个小孩子病了，别人可能知道他病了，说哎呀，那你们看看医生吧。 OK， 父亲要怎样？父亲要把他带去看医生，要关心他的病，要让他好父亲很着急。但个孩子哭了，别人可能不闻不问，但是父亲呢一定会去哄他的。但个孩子要一样东西的时候，别人可能不会理会他，但父亲一定会想尽办法 来到去为他设法得到这样东西，只要是合理的，他一定会为他设法。那孩子是可以直接到父亲的面前的。今天有很多高官达人啊，这些富翁，你没有跟他约哈、啊，还见不到他。但孩子见爸爸是怎样的？需要约吗？如果你的孩子来见你说你要约我，气死他了。爸爸也一般来也不会这样做，对不对？所以爸爸是不会拒绝的，孩子不需要预约时间，只要不需要透过秘书，他就可以见到父亲。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我们有这种关系，我们在耶稣里面有了跟神和好的这种关系，我们可以透过耶稣，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你抓住这个应许，不论你以往的祷告的经历有多令你失望，今天你要重新的肯定的说，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可以直接的随时随地的来到他的面前求，他乐意要见我们，他乐意要听我们的话。我觉得这个 Daniel Park他就是这样子的。我就很好奇哈，他为什么是什么都这样来祷告呢？你要他的回答是什么吗？他说，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爸爸的，我是天父的孩子。他说我去到 Starbucks 其实并不是属于某人的， Starbucks 也是我父亲的，我是为我爸爸的员工来祷告的。我去到酒店，我在想这世界所有东西都是我父亲的，我也是为着我父亲的所有东西来祷告。所以他说我可以去为全世界的人来祷告，因为他们都是天父国度里面的人，就是那种大气，因为他很深知自己是上帝的儿女。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抓住这种的应许，我们的祷告可以不是那么的懦弱，我们祷告可以是有能力的，抓住神的应许的那种来祷告，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忘了这个应许。那所罗门的第二个祷告呢，他是宣布上帝的伟大，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一段经文，所以我就不再读了。在这里呢，所罗门宣告神的伟大，他这种是一种尊主为大的心。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反省，哎呀，神如果是这么伟大的，所有东西都是属于他的，那我们一定会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神，我们就不会把他的地位来降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把神当神呢？他是否在我们的生命中的祷告中得到了他应该得到的荣耀呢？还是我们当他是可有可无的呢？弟兄姐妹，当我们有这种心态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稍微可能会有点不一样。所以基础是什么呢？是天父约，然后我们是以尊他为大的心态来去向他祷告。那祷告什么东西呢？我们带着这种基础来，神啊，你是我们的神，然后我们在祷告当中当你为神。但祷告的内容什么呢？那在所罗门的祷告当中，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大概可以找出六个方面他的祷告。这个六个方面呢，有很多都是我们会祷告的内容，但是呢，用的字词可能会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他这六个啊，这七个祷告哈，应该是有七个哈。我们来看第一个哈，来看第一个，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读，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人若得罪邻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起誓。那这个祷告呢，大概如果我们总结一下呢，就是我们会有不足，会有亏欠的时刻的，特别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面。那在这种情况底下，有时候呢会很难去辩解，有时候你甚至哑口吃王莲的这种状况。这种情况底下呢，你可以向神祷告，求主判断，让你去明白怎么去做。那这个祷告的原因呢， 在这里说呢，就是有人得罪灵舍，有人叫他起誓，这些我想我们可能会有点体会的。有时候我们待人处事或与人相处的时候，难免会有误会的那种机会的，有时候会有矛盾呢，有时候会有冲突，这种情况呢有时候能化解，有时候不能化解。当不能化解的时候呢，往往心中就会怎样，有疙瘩。有时候自己也会想多一些哈，哎呀，是不是我做错了呀？是不是我太过分了呀？是不是我做的不好啊？思前想后，心里开始难受，心里面可能会有不平安。这种情况底下，我们可能会找人谈。有人可能会给你一些的很合理的一些解释，一些的分析，然后分析到你心里，然后你会很释怀。但有时候呢，别人不理解，他会怎样？反而说你有问题哈。然后不但没有为你分析问题，反而让你觉得很难受，然后心际就是很困难。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我教你一个方法，弟兄姐妹，就是像这段经文所说的，你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让他来为你释怀。当然如果你能够找到有人帮你也好，但是呢，我想更好方法，你先来找神，让神来为你释怀。即使不是当时帮你释怀，但是当你去面对其他人的时候，可能这个人会给你一些的答案，是你比你直接立刻去找他会更好的。先求神给你一些的方式。这个祷告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可能是你，可能是我，得罪了另外一个人，可能是有意的，可能是无意的，在真假难分、百口莫辩的时候，可以来，他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这个被得罪的人或者得罪人的人，他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求主来主持公义，让主做这个判断的。也许你在现实当中看不到有什么好的结果，但是如果你真的被冤枉，你会沉冤得雪的。但在主面前，他一定会定罪人有恶人有罪，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的头上，他会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错。所以当你看见有时候模糊了，真理说不清了，真假 说不准了，委屈没人理了，你不要灰心，你要来向神祷告，求他释放你的心。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是能判断义和不义的神。其实这个说法不单是我们圣经有说，我们古书以前也有说过的。以前有个中国商朝的时候，有个叫伊尹的人，他是政治家吧，思想家，后来也被封为中华厨祖，据说很会煮东西哈，就是厨房的祖宗哈，伊尹哈，伊尹，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为神不藏，作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意思是什么呢？上帝是很难以捉摸的，但有一样却是恒常的，就是你行善，他会赐百样的福给你；当你作恶，他会赐百样的灾祸给你。弟兄姐妹，这其实就是也是对我们圣经的神的描述，他是公义的，是非黑白很分明。在你现实生活当中，是非黑白可能不容易分辨，所以你可以怎样？把你分辨不了的东西带到上帝的面前，求他来帮你去分辨。这是所罗门的祷告第一个方面。人生当中有很多很难解决的问题，有些人都帮我们解决不了，你可以带到上帝的面前来求他帮你解决。或者你可以为别人祷告，如果有人来找你问问题，哎呀，我怎么解决？你现在学了这一招，怎么解决？你不用帮他解决，就说神啊，你帮他解决，神啊，你帮他解决，你会发现奇妙的事情会发生。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时候会有难处的，那我们难处未必会解决的，但是你可以来向神祈求，求主让你能够明白，让神的看顾会临到你。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读单数节，你们读双数节。你的名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归向你，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祈求祷告。那这个祷告的内容背景是这样的，是有人得罪了神，结果导致他败在仇敌的面前，对不对？那你知道我们有时候会做到挫折，人生有难处，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并不是太清楚我们这些挫折难处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会在想，哎，到底是我得罪了神呢，还是我无端端的遭这个灾呢？那但无论如何，我们第一样做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就求神赦免。不论我们是挫折的原因是什么，是得罪了神呢，还是没得罪了神，但是无论如何，先求神赦免是没错的。但话说回来，如果人生有难处，你如果受了挫折，你一定要记得你要来向神祷告，求神帮助。人生是一定会有难处的，人生也不会是一帆风顺，但是我们一定别忘了向神祈求，向神求帮助。那弟兄姐妹，挫折有时令你难受吗？人生的难处有时令你想放弃吗？没有错，我们不知道前方会如何，但我们可以相信，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可以向他祷告，求他帮助。我这次跟 Daniel Park 聊天呢，大家有来听的，可能你都会有一些的问题想问他，但是不知道怎么问，也不敢问，我私底下就帮你们问了。其中两个问题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 Daniel Park 呢，他是 Michigan 大学的医生，但是后来他告诉我们，他八年前已经不做了，所以在这八年里呢，一直是周游列国，全世界跑。他就是要去宣教，去祝福这些不同的教会。那我知道有很多人都有这两个疑问，第一个疑问就是你怎么生活， okay， 你的钱从哪里来，对不对？我们中国人都想这个东西的。第二就是你那些小孩，三个小孩带在身上身边周游列国没有上学，他们的教育怎么解决？ Okay， 所以那天礼拜五晚上结束之后，我就送他回去，我就问他这两个问题。我说很多人想问啊，我帮他们问他两个问题。他就先回答我第二个问题，他说，我女儿现在在一个很好的大学，这个大学我上去看了，真的这个大学2023年的名额都没了，全满了。然后他说，我就说他们怎么读书啊？他说我女儿，我小孩他们呐，他们上网去找功课自己做哈，我不用教他们的，他们就上网自己去做哈。然后我说他们申请大学没有中学什么啊？他说美国很简单，美国他只是看 GRE 哈，他不看你读哪一间中学，你 GRE 分数够他就收你哈，就他自己去考试哈。就跟这个考的 GRE， 然后拿了分数，他就可以去。我说原来如此，他解决了一个问题。OK， 所以他没有去读中学，但是考了 GRE， 然后他进了大学。第二个问题，然后他回答，我要告诉你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他说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人我多穷，我也从来没有告诉过人我需要多少钱，我从来也没有告诉人我那个时候我需要什么东西。但是八年来从来没有缺乏过，在需要的时候就会出现在我面前。他说我试过去餐馆， okay， 老板娘就跟我聊天，或者旁边有个人坐在旁边说我想请你吃饭，okay。 然后他说试过有人就是说啊， 你要去哪里，他说我要到美国去为那教会祷告啊，我有辆车送借给你用，我刚好就不用，然后给你去用。然后他说也有人突然钱就一笔钱给他，他就周游列国到处跑，就是这个样子，上帝的供应。你知道我跟他说，我说你这个生活不是每人都能够选来生活的， 但我也很感谢你跟我分享，我说因为你的见证给我看到上帝的公义是真的，就是当你有信心去这样去跟随他的时候，上帝不会让你吃亏。 Daniel Park 就是这样的生活。弟兄姐妹，人生是有难处的，但是你有难处的时候，你要向神祷告，求主明白及宽顾。你要记得他是你的父，他不会让你不能生存下去。如果是他的心意要你做某些事情，你为他而做而碰见难处，他一定会负责来帮你解决你所碰见的问题。我们来看第三个祷告，这是天灾，你我都会经常见到的。有天灾的时候，我们要向神祈祷，求主让我们借着这个天灾能够得到提醒跟反省，懂得思考。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等下我们再解释。我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你的名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归向你，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祈求祷告。你的名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三十五节开始说呢，就是人犯罪导致天灾。那今天我们会因为种种原因遭受天灾的，但基本上呢，所有的天灾都离不开人的犯罪。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罪导致了人与神关系的破裂。在创世纪也告诉我们，人的犯罪也导致了人与大自然关系的破裂，因为地被咒诅了，神的祝福离开了他。所以今天的大自然不听我们的话的，大自然不会因为说哎呀你在，我要给点面子你哈，不会，他变本加厉的来对我们很多不利的情况。所以我们要汗流满面才的糊口，对不对？你今天在你后院种个菜还不是那么简单哈，还要花很多功夫才可以把它种起来哈，不合作，你要施肥之后可能不下雨，你还要想个办法浇水，然后可能还有害虫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可以导致你这个东西种不出来，因为大自然不听我们的话。所以大自然不听人使唤，而今天人的任意妄为呢，就更助长了大自然的这些很多的灾害，对不对？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大风、狂风、大水、洪水。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他说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怎样祷告呢？大概可以祈求神给我们减少伤亡，人民得救。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主啊，求你让我们在这个天灾里面有点反省，懂得思考，懂得怎样更靠近你，让我们看见这些灾难，让我们醒过来，然后回到你的面前。那这是一方面。其实跟着下面那个祷告也是一样的，这是天灾之后就有什么人祸哈。我们看看人祸，我们一起讲哈。人祸，他说我们一起来读，我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哈。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马蚱，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那弟兄姐妹，他最后呢，希望这些天灾再加人祸是怎样呢？叫我们能够明白真相，反思我们怎样活在人前，可以敬畏主的过活。那这里所说的人祸包括了人家的对待，仇敌犯境啊，围困城邑啊， 也包括令人倒霉的这些饥荒啊、瘟疫啊、旱风啊，这些一大堆这些自然灾害。那农作物失收啊、传染病啊、细菌啊、蝗灾等等。那当我们遭遇这些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求主让我们在这种天灾人祸，不只是看眼前的不好，而是让我们能够看透这个事情的发生。有时候虽然不明白，但让我们有智慧去明白，去学习反思我们应该怎样活在人前。我就讲个例子，很多年前这个事情发生，大概也有十年时间了，这是发生在师母工作的那个场合里面。师母工作的场合里面很多这些很能干的人了，其中有一个呢，当时是一个很年轻的人，三十几，最多三十几，还大概四十吧，最多哈，三十几，一位西人，这位西人呢长得高大，又帅，然后又富有，为什么呢？他很短的时间已经爬到一个很高的位置，底下管很多人，高富帅，真的是有这种人了。然后呢，不单如此，还有美女投怀送抱，就是很漂亮的女孩子，就是抛弃了自己的爱人，然后去跟随了他，所以权、钱、美女都有了，羡慕不羡慕？很多人都很羡慕他，很多人都觉得哎呀，他太好，大家天之骄子啊，在公司里有地位，收入又好，然后又有漂亮的妻子，然后他怎样？他就去 BC 内陆，离开这里不远的地方，就买了一块农场。然后呢，平时上班，周末去农场，哇，骑着马在那奔驰往来，已经过着这种很惬意、很快乐、人人羡慕的生活。有一个周末，他又回到农场去，骑着马在那奔驰快乐，马是前蹄。腹一摔，头撞到地上，当场死掉。这件故事周末发生的，礼拜一传回公司，你知道多震惊吗？礼拜五才看到他呀，人羡慕的高富帅，礼拜一说已经没了，一切成空。所以呢，师母就有的同事呢就来找他，要找他谈这件事情。你要师母的那些公司里面的同事呢，很多是在宗教上面、信仰上面是很无知的，他们连牧师跟神父都分不清哈。你看，你们的信仰比他们好多了。他们试过走来跟问师母，哎，听说你的老公是 priest 哎，就是听说你的老公是神父哈。那太太都还想跟他们解释，神父是天主教的，牧师是基督教哈，都还没解释，然后他们就，我们好像听过说神父是不能结婚的，意思是什么？你怎么嫁了给你怎么嫁了给一个不守犯了十戒的和善哈，就这个意思哈。不守清规的神父哈，怎么娶你为妻？他是不能结婚的。所以太太要解释给他们听啊，老公是可以娶老婆的那一种哈，不是不能娶老婆的那一种哈。所以开玩笑的嘛，他们会来就是对不对？那这次不一样，这次来找师母呢，问的问题 ：Can you tell me？ 你能不能告诉我 ，What is the meaning of life？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了吗？现在醒过来了，弟兄姐妹，天灾人祸有时有个好处，就是什么呢？它让我们醒过来，它让我们去思考，它让我们去看清这种假象，它让我们去看清这种有很多东西是不可靠的，它让我们去看清楚有些东西是要去更深入一点去明白的。所以弟兄姐妹，当你面对天灾人祸有不明白的事情的时候，你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他给你明白，或者你碰见有些不明白的时候，说神啊，求你给他明白，这个遭遇你别让他 遭遇这些东西他是浪费掉，让他能够从当中找到一些好处来。那么再看41到43节，第五个祷告，求主也给我们一个更宽广更远一点的眼光。好，我来读单数节，请文读双数节。论到不属你名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名从远方而来，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这外邦人所祈求的耳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啊，弟兄姐妹，我特别喜欢这一个祷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为外邦人祷告。所罗门的祷告当中，他求神也悦纳那些来向神祷告的外邦人。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为过世上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祈求神听他们的祷告？你说不信主的人也会祷告吗？会的，有时候不信主的人也会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我就讲我的例子哈，以前你们有些人听过，我当时呢是在我还没信主的时候，我在纽芬兰读书，读大学1年级2年级，那两年呢其实我都不知道我要读什么哈，就是换来换去哈，然后因为不知道方向在哪里哈，然后那个时候呢人也特别不开心，然后在那段时间呢我就很想离开那个地方，但我很想离开那个地方，怎么离开呢？我就说申请离开吧，然后我就想去 Edmonton， 因为家里人在那里，但 Alberta 呢那个时候他的 TOEFL 是要600分哈，我当时最高只有我差3分，差三分都不收我，很过分你知道吗？3分 OK， 总之他就不收啊，所以我很失望你知道吗？后来我就没辙，我就有一天我也完全我想走但又不知道怎么走，我后来我也没信耶稣，我也不认识耶稣，我也不认识这些，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走到我房间，我就跪在那里，我向天祷告，我说天哪，如果天地有神，你是唯一可以帮我的，请你让我可以离开这里。我只做了这个祷告，然后我还学天主教做了个十字架，因为什么都不懂哈。Yeah， 因为看电视看得多哈，然后结果呢不久之后呢，我就那时已经将近6、7月份了，夏天来了，我就走到校园，校园是没人的，因为夏天没人在校园，我就走到那个学生中心，然后走进去没人的，然后就看到有一排椅子，椅子上面有一份打开的一份刊物，我走前去看 UBC 的申请表，打开的放在我面前。 UBC 在哪里？你知道我当时来加拿大，我第一站是多伦多，然后后来去 Edmonton 看家人，我从来没有来过多伦多，没有在这里，所以我不知道 UBC， 我当然不知道 Vancouver 天气那么好哈，我还觉得 Vancouver 这个地方好去吗？所以我当时看着表 OK， 竟然放在我面前，然后也无妨就填了，我发现一看申请时间已经过了，但还是填吧，今年去不了明年再去申请，就寄出去了。开学之前的那个礼拜，我收到一封信说接受我进入他们的这个工程系第二年，然后就拿着这个就来了。如果你问我神会不会听不信主的人的祷告，我说我当时我觉得会听的，我觉得会听的，因为当你带着一颗心你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神会回应你。所以所罗门这个祷告是怎样呢？一个很大气很宽广的祷告，主啊，求你为那些还没有相信你但很愿意寻求你的外邦人们来听他们的祷告。弟兄姐妹，就是这种宽广的心，求主让我们常常为那些未认识神的人来常常祷告。所以不只是为我们自己的事情，哎呀神啊，我今天很苦啊，我今天怎样，我要吃饭啊，我要读考试拿100分啊，我要考驾照及格啊，这些都好，但是学一下祷告，为身边所有甚至那些你不认识的人，那些 你不喜欢的人为他们祷告，学会这样的祷告，上帝会祝福你。我记得这一次跟这个 Daniel 聊天，他说你知道解决忧郁症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吗？他说就是为别人祷告，为别人祝福。所以他辅导弟兄姐妹的时候，他常常说你不要只是为自己的问题祷告，你一定要为什么？为别人的问题祷告，为别人的好来祷告，为别人祝福来祷告。不要只是要领受祝福，你也要祝福别人。当你能够祝福别人的时候，他说你的忧郁症就怎样，就会离开你。 OK， 大家可以试一下哈，这个就是所罗门在这里所做的祷告。我们来看第六个祷告，他说我来读栓素节，亲们读单素节。你的名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向耶和华所选择的城，以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我读得太兴奋，把你们的也读了，我帮你们读。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使他们得胜。那这是一个祈求得胜的祷告，就求主给我们有力量，让我们有一个得胜的生命。那今天我们有哪一方面需要得胜呢？得胜诱惑，得胜反对基督的仇敌，得胜自己的野心，得胜罪恶，得胜不公不义的事情，还有什么呢？得胜我们的脾气，得胜我们的忧虑，得胜我们的侥幸，得胜我们的怯懦，得胜我们的贪心，得胜我们的仇恨，得胜我们在婚姻里面的那口气，得胜我们的一些小毛病。弟兄姐妹，把你这些你想得胜的东西全部带到上帝的面前来，求神给你有恩典和能力去胜过他们。求主叫我们的心态靠着主加给我们的力量，凡事都能，连失败都能够得胜。不是说你不再失败，而是失败的心情你都可以去胜过它。失败就失败，我再来一次，不成功就不成功，我再来一次。求神给我们有得胜。想想上帝的儿女，我们应该是能够得胜罪恶，得胜这些的。所以这是第六个。我们来看第七个，稍微比较长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来读单数节，请你们我读双数节了，这一次请你们读单数节。这是一个跟福星有关的一个祷告，就是让我们回头回转，重新再来。你的名若得罪你，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仇敌之地，或远或近。他们若在掳到这地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饶恕得罪你的名，赦免他们的一切过犯，使他们在掳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愿你的眼目看顾仆人，听你名以色列的祈求，无论何时向你祈求，愿你垂听。这段经文所描述的，就求主叫我们的生命靠他再次的回转归向他，并且得到复兴。也许你信主很久了，就是因为信得太久，所以生命开始有点生锈，需要重新再一次被雕琢。也许你的爱心已经大不如前， 也许你的喜乐开始没有以前那么的快乐，也许你的信心开始变小，也许你的信仰开始僵化，也许你的心开始硬，不是太能够感受到人的需要，不是太能够感受到上帝的感动，你该怎么做呢？所罗门这里的建议就是要回到上帝那里做什么？向他祷告，求他再一次让我们复兴起来。弟兄姐妹，我们总是会有灵性的高期高峰期，也会有灵性的低谷期，我们不可能就是平平淡淡，但这些不是问题。问题是当你在低谷的时候你要向神祷告，当你在高峰的时候你要向神祷告。所罗门在这里的祷告其实是变相的让老百姓知道，当你们需要再重新再一次起来的时候，你们要怎样做？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他给你再一次复兴起来。我们的最后依靠就是他，这就是所罗门的七个祷告。最后所罗门的祷告呢，是以祝福和感恩来作为一个结束的。我们看这段经文，这里我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哈。所罗门站住，大声为以色列全会众祝福，说：
耶和华是应当之主，因为他造成
愿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像与我们列祖同在一样，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我在耶和华面前祈求的这些话，愿耶和华我们的神昼夜垂念，每日为他仆人以他名以色列伸冤。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存诚实的心，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至终如今日一样。所罗门最后他是为众民祝福。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为过人家祝福。我们常常想，哎呀，祝福都是牧师做的了，愿耶和华祝福你，赐福你啊什么的，愿我们最后还有什么祝福词啊什么的。但其实你要知道，你也是可以祝福别人的人。上帝祝福我们每个人，就是让我们有机会也可以祝福每一个人。我再讲讲 Pastor 这个 Daniel Park。 我问他，你这次走了之后你去哪里？他说我去先去 Montreal， 然后再去多伦多，然后再回美国，然后美国一个月，我会带着家人开车，每天在路上我们去找全美国这些小教堂，这些韩国教堂，我会先查他们如果早上有早祷会的，不论几点我就会出现在那里，然后他们事先不知道我会在那里，我要去跟他们在一起，我要去为他们祝福。他说你要知道，这些教会很多可能一整年都没有新人去他们那边的，他们很艰苦在那里熬维持，我就是去为他们祷告，把神的福气要带给他们。心想，这个人还真的不简单，他这样一跑去祝福别人，所以他就是要祝福。然后礼拜六我送他去机场，然后去到飞机场，你知道我要把他放下飞机，然后就停在那个暂时停车位置哈，那个你停得太久警察会来找你麻烦的那一种，我就停在那里，然后就准备就把他丢下车，然后他，你知道他是要祝福人的嘛，他说 Leo I want to bless you， 我要祝福你。我说好啊，然后一边看有没有警察来，没有，他祝福，你知道他祝福很长的，一边祝福我心里怕有人敲我玻璃窗哈，祝福祝福完了之后，我松了一口气。然后他说 Leo bless me， 你祝福我。 所以变成我要祝福他，你知道他很长我不能短啊，所以我又很怕有警察来敲我的窗，结果没有，祷告完之后睁开眼睛一看，哇，我停在那个位置，没人来打找我麻烦，计程师司机不知道为什么围着我一圈，全部把我包围住哈，警察可能看见那一圈都是车，都是 taxi 哈，就看不见我的车的样子哈，可能就不来找我哈，所以就我还没看过，我停在那边，然后一排车在旁边等我，大家都没有急着要我走的那种用意哈，所以我就感觉很奇怪。然后他祝福我，祝福完之后，然后我就送他上飞机，还要拥抱了一下，你知道韩国人，拥抱一下。我觉得他就是这样，他就认为基督徒祝福别人是很应该的，祝福人，然后基督徒从一个人从一个基督徒身上去领受祝福也是很应该的，很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说，如果我 Daniel Park 没出现，我讲这篇讲章呢，我可能讲来讲去，你说怎么去应用呢？但我可以告诉你，上帝给我活生生出现一个人，然后这篇讲章刚好在这段时间出现，然后就可以跟你们去分享。你可以为别人祝福的，你可以在背后祝福，也可以在当面祝福，大胆的祝福。我给你们一个挑战，今天你就抓住一个人，熟的人也好，不熟的人也好，或者你的配偶也好，你就说我要为你祝福，你就为他祝福，不用问他你要什么祝福，你就为他祝福，为他做一个祝福的祷告，试一下哈，在这不用今天啊，是这个礼拜里面哈，然后如果你天天能够这样做就更好了。所罗门的祷告的七个内容，我们会有不足的，我们会有亏欠的，那个时候求神给我们有明白判断的能力。我们人生挫折，会有挫折，会有人生难处，求主让我们能够明白 有神的看顾。我们会有天灾人祸，有天灾的时候向神祈祷，求神让我们在天灾的时候我们能够反省，我们能够明白，懂得做一个思考，做一个懂得思考的人。但有人祸的时候，求主叫我们不要只是指着对方，或者是觉得很多不满，而是叫我们明白我们应该怎样在人的面前活出我们的这种生命出来。然后求主叫我们能够看得更宽更广，有个宽广的心胸。求主叫我们面对任何环境的时候，给我们有得胜的力量，甚至在面对失败，面对不如意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有这种得胜失败的这种心态。求主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再次的回转，并且得福星，让我们能够做一个不只是领受祝福，也能够祝福别人的人。你想想，如果我们整个教会所有人都开始学会向别人祝福，而神也透过我们的祝福让我们身边的人蒙福的时候，你想想其实挺好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祷告是蒙神悦纳，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愿我们的祷告生活内容都能够效法所罗门的祷告内容，这样的丰富，这样的对准神，蒙神悦纳，使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更加的亲密，也叫我们能够跟神关系更好。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求你让我们做一群能够祝福别人的人。主啊，在这里也为在座的每一个人来祝福，求你让这里在座的每一位，他们在他的生命里面，不论是在他们的家庭，还是婚姻，还是工作，还是学业，还是他们的人际关系，还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每一个阶段，主啊，你都赐福给他们，让他们能够成为你福气的出口，让我们能真的能够让人看见我们真的是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